Hello， 大家好，我是 The Dude Man，
我是 Ian，
我是 Eric。
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跳脱都市圈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内向人跟外向人的差别，然后看这个社会中呢，这两种人用什么不一样的方式在生存着，然后怎么可能在一样的环境，用什么样不一样的表现来让自己发光发热？
嗯，
什么人都有嘛，
是没错。
对啊，所以大家，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可以分自己是内向人或外向人，所以应该大家都可以有点共鸣。
我觉得可能不是黑跟白这么明显呢、欸。
对，可是我觉得你会有一个
会偏好，会偏一
点，对对对，五一四九之类的，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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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好啦，那在聊主题之前呢，我当然有一件事情想要跟大家靠背一下。
哦，你今天是你有什么事情要跟大家靠背？
我们最近从中美洲回美国，
是，
对对，
是，
然后就是我记得我们 check in 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很纳闷的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跟朋友一起 check in， 行李一起进去，可是他出来时间可以相差这么的久。就是我们在到 SFO、到 LAX，
你是在机场的时候，
到机场的时候
哦，
对，然后我们要等行李的时候，你的就很快出来啊，我在那边干等10分钟、15分钟，就是如果只差几分钟就算了，为什么会相隔这么久他们才出来？
那是哪一班啦？我没有用到我的 Stylus，
你没有用到，
我没有用到，
我们都是平民的，
平民的待遇，
就是、姿态进去，对，
对啊，
我就不太懂，我觉得可能就是。低几率会发生的是，因为他就是用那个运送车，
对，
然后把行李运到飞机上嘛，然后开始上货，所以我们的行李在车子应该是在一起的，
对
不对？在车子里面的时候应该是要在一起的，
理论上应该是要，
然后可能是上飞机的时候，我不知道，可能换个工作人员有人休息，你的上去以后
是，
然后换另外一个人开始 load，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时间会差那么多，
我觉得很合理啊，就是一定会，我觉得会差。比如说 ，OK， 你比如说我今天不要坐飞机好了，坐车好了。Uh-huh. 我们今天到一个公车站或什么的，嗯、然后我们就一起进去啊，十个行李放在那个 bus driver 前面，他要轮流一个一个load到车里面嘛。
是，他会从左边开始嘛，对
不
对？
他有时候会判断说，哦，哪个东西可能比较好塞，或塞的比较里面。
OK，
大的行李我先放里面，然后0033我在外面塞。
可我觉得我们行李大小差不多。
啊，他的逻辑就是，就有可能他自己喜欢 一种颜色的先放里面， uh-huh. 然后另外一种颜色的放外面也有可能，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就是大乱掉。
OK， 所以你觉得这是很合理的？
我觉得算合理啦，因为一台飞机不是几百个行李嘛，对不对？一定会有一点时间差。
可是我是长期观察，明明很多时候是同时进去，然后出来的时间相差很多、欸，
哎，至少。没有疑，我是觉得蛮合理的。
好啦好啦，
如果大家会不会觉得好像
得很奇怪，
相差太久？可是至少就是不要行李，我觉得比如说这一轮都没了，
uh-huh.
你看你在等那个 carousel， 然后你同一班飞机的人都走了，
啊、行李还没出
来，还没出来，那我觉得不合理。
对，我是对这个运送行李的这个生产线很好奇啦，
嗯、
就是它长什么样子、
嗯，
然后为什么会出来时间差那么多？
哦、oh.。好、啊，哪一
我们拍一集？
哪一天去那个二航，二航那边看一下有没有人跟我们合作，我们拍一集。
对啊，好啊，那我们回归正题。
是，
你应该就是个内向的人嘛？
我
是
一个，
你会这样子 define？
我会耶、欸。其实很多观众可能不觉得我是内向的人，因为我们在荧幕前面就是要活泼乱跳啊，然后一定要就是互动讲话、
嗯。
可是我自己会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内向的人，尤其是。大家可能就是我在那边外向玩，我真的会想要很多时间跟自己相处
哦，休息一下，
真的要自己休息。对、啊，就是大家要吃饭啊，或者是有什么局，我就宁愿啊，我不想要社交
哦。
很多时候，
我觉得内向跟外向的定义不能够说哦，这个人话多不多。我觉得他的定义是说，如果你是内向的人，你的能量是来自于跟自己相处。
对，
跟自己的时间给你很多能量。
对，
那如果你是外向的话，你是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让你得到能量。
对，那你是怎样得到能量？
我觉得我是偏外向，可是我是要看情况、欸、我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变成不同的人。
是，可是还是会有一个核心的，你是偏哪一边的嘛？就刚刚讲的五一四九之类的，
是是是，
就你应该还是偏外向。
我应该偏外向，可是我最近做一个测验、啊，他说我是 ambivert。就其实就是内外向都有的一个人，
那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有啦
都。
可是你做那个什么 MBTI， 你是外向，
我是外向
E 开头的嘛？对
，E 开头，
刚好
E for Eric，
然后 I for
Ian， 然后 I for Ian，
真的，哇塞！所以我取名字的时候就已经定义我
是外向内向，
所以大家如果要成为外向人，英文名字要从 E 开头的。各位，我们今天找到了突破盲点，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我爸妈觉得我很吵。
是，
然后就说哦，你应该外向，我们就取 Eric，
可是因为
然后你可能比较安静，
比较安静，我是因为老师取的呢，
对，让老师取了，他觉得你太安静了，
他觉得太安静了，是，难怪。那我们刚刚讲就是 MBTI 的结构嘛，你对自己是一个外向的人是算同意的嘛，对不对？
算同意，可是我觉得真的还是要看场合，就是我在这个场合，我有没有表现的这个自信？比如说啊、一群人中，他们在聊一个主题，
对，
是我完全没有共鸣，我完全没办法chime in的这种，
对，
我觉得很内向，我就在旁边听，
懂。
然后，
可是你是不是在找一个你有共鸣的话题的时候，你就可以插入？
我
就是你在期待那个，哎、欸，我什么时候我可以进去这样？你不要乱想、
okay.
现在还早
OK
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参与这个话题，
我觉得可能会
是
我会 feel left out。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就是外向的部分啊，就是虽然你那个话题没有共鸣，可是你在期待，你在等待那个时机
哦。
我觉得就是外向的表现。
那你的话就是不管什么场合什么主题、你就是习惯然后想要在旁边听，
对，
然后你不会想要主动讲话，
也不会，我就观察
观察，
对对对，
观察家，
观察家，社会观察家。那我是真的要讲话，我是觉得我怕大家会觉得我太安静或不好相处、我是因为这个动机而想要跟大家参与。
OK，
就是啊，好了，多讲几句话，让大家我就觉得是一个正常的人这样。
那你觉得内向的人是有这个压力，会觉得人家觉得他不好相处吗？
我觉得会、欸，
是、
哦，因为你还是会觉得跟大家一起交朋友，还是想说。想要当一个好相处的人嘛、
哦、
所以比如说我有时候会 sense 到啊，别人会刻意去讲一些我可能比较有共鸣的事情、
哦、是，
他会说哎、欸，你最近有没有在打球啊、哦、然后你是最近都拍什么影片啊、
哦、
那这个时候
你终于问我了
我准备很久啦没有没有，就是我感觉出来人家的用心，想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当然不能泼人家冷水啦、哦、所以我就是啊啊好，我最近怎样怎样啊，然后就会有一些互动，当然会跟他们聊天，可是那个聊天就是我还是要就是出自于我想要跟你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哦、
不是哦我现在是耶、yeah, 我这个议题我真的超有兴趣很棒，然后想跟你聊。
那会不会有时候是人家在聊一个主题是你很有共鸣然后你很懂的，可是你内向的个性叫你说 OK 你不用讲话你就在旁边听，
对，
那你会不会很纠结说哎、欸，这个我想讲，可是我的内向个性又不想让我讲，会不会有这种时候、
欸、
还是其实这主题你有共鸣的时候你就是会讲？
我觉得有共鸣不一定会很想讲，确、
哦、
实我觉得我很想讲的时候是我很懂的东西，然后旁边讲的东西是错误的讯息
哦 OK 我就说啊，你们这些白痴、啊、好啦、欸、只好我 step up 了，
我只好 step up 给大家讲一下对，这可能是我比较想，其他就还好。对对对，
那内向的人会不会是有点默默的在等外向的人跟他搭话？
也不用，
还是你们觉得外向的人很烦？
不用跟我们搭话没关系啊、哦、我们可以自己相处
哦、嗯、就是你最舒服的状态。
对对对对 对, 對，我
覺得所以其实找你搭话是你会觉得是烦的，
也不能说是烦啦、啊、OK 我跟大家讲，就是我做 MBTI 我也不是说 like 0% extrovert
60-40
对 对, 對、啊、我忘记这个趴数，可是它也是有一个 blend 啦、
啊、
就是
yeah, yeah, yeah.
不过大多数是偏 introvert 没错。如果大家跟我聊天或主动跟我搭话，我不会觉得很抗，就是说 Oh my god 他又来了，他又、
嗯、哼，
我觉得还好，没有到那么严重。
OK
只是确实就是 throughout the event、
uh-huh、
他会慢慢就是我要花精神，
会消耗你的体力，
会消耗，就感觉出来有在消耗、
oh.
然后回家的时候就是
好嘞、
啊、对，我两个小时就是不想跟大家讲话，然后就是在自己的空间这样、
oh. 欸、那疫情期间的时候，因为很多人被迫在家里，
对对对、啊、对，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内向的人其实喜欢疫情的这个状态，我不用跟外面的人相处，我自己在家里跟自己相处，然后外向的人就很痛苦，
对
哦，我现在需要从别人身上得到能量可是
没有人
跟我在家里，
对，
没有人跟我讲过，对，
欸，我觉得疫情的时候，欸，我真的觉得还好，我自己每天在家里也过得蛮愉快的这样、
哦、
对，我觉得还 OK， 对我来说没有造成太大的心理的，你知道我疫情的时候很多人会可能会得到什么
忧郁症，
忧郁症，我觉得我还好，但当然我会觉得少一点跟大家互动或者是打球啊或 hang out 的机会会有一点比较没有跟这个社会 connected 的感觉，可是对我个人来说 少了一点，可是我不会对我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哦，不会怎么样。
对对对对，
那你是会在通信软体跟什么亲朋好友一直联络的吗？
哦，完全不会，哦、
完全不会、哦，
完全不会。我对通讯软体这个东西是非常，就是你应该也知道，我跟你讲过很多次，就是我超级不会 text 的。
所以这不是内外向的问题，
有可能不是内外向，可能是我个性问题，就是我不喜欢纯聊天。哦就是 text 的纯聊天
okay,、
我觉得太浪费我手指的力气了。就你要聊天，你就好好就是。
可是你会
打
电
话？可以啊、
哦，
就是如果需要聊的话，我觉得我宁愿打电话聊。
OK
啊，如果 text 的话，我觉得是那种不是聊天性质的，是处理事情性质的。
嗯嗯，
比如你有问题，
是
我回答你。
所以你不想浪费时间闲聊这种？
对，比如说嗯，最近还好嘛，我觉得还 OK。就是这是一个，如果你这个问题，我是要回答你。我最近 OK 啊，我不会说哦，那你最近怎么啊？那你就继续聊，我觉得不要跟我那种继续聊，如果只是一句就是到点为止就 OK， 我就回答好、
okay.
就结束了啊。如果要这边闲聊来来回回，然后你最近都在干嘛、啊
嗯？
哦，好酷哦，那你之后要去哪里啊？哦，就我可能会隔好几天才会回你，就我觉得那种闲聊真的是。太多了
哦，
那你会一直想跟大家聊？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偏外向的个性，疫情期间我 text 我
你每天都在 text，
就是我们那种群组，然后就聊疫情啊，聊一些状态啊，我就是很热络的跟大家在那聊天，
真的真的，
可能只能透过网络
是
跟外面的人有这样子的连接。
是是是，我知道我们很多有我们一起的群组、
uh-huh.
现在也是啊，朋友圈或者是我们工作圈、
uh-huh.
其实我们一起的群组的时候都是你在发言，
对，然后很多人说、欸、Aaron 你可以问Ian这件事，大家透过我才能联系到你，
而且明明我在同一个群组里面，然后我都可是我都有在读啦。
你真的每个都有读哦？
会大概看一下，可是我不会就是可能每一个小时看一次，可能真的是一天啊，睡觉前或者是起床的时候看一下
哦。所以不管是真实世界的聊天还是网络上的聊天，你就是坐在后座默默的观察，
观察观察、嗯
哦。因为我们大家的假设就是哦，反正你都没读讯息，然
后很好很好，
看到没有？我个人在疫情期间，我也很 OK 待在家里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疫情爆发之前，我们的 schedule 其实蛮满的。我的生活跟工作有点失去平衡。
欸，可是你是在讲哪个时候？
在台湾的时候。
哦，
对对对。所以
OK， 我那时候在想美国的时候。
哦，你在想那个时候？
对，那时候比较自己一个人嘛。我们疫情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还是住在一起啊。
是。
对啊。
没有，可是在美国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就是辞职嘛，我们
还
有自己的正职，
所以
在家里也是忙工作，没有时间去想这些其他的事情。
是是是。
对，然后2020年我们到台湾嘛。
对。
然后其实。台湾的疫情爆发之前，我们其实生活是蛮忙碌的。
嗯嗯嗯。
然后就是疫情爆发，哦，只能待在家里了、
嗯。
然后可能在家里的时候，我的这个生活的平衡就是比较达到我舒服的这个状态。
舒服。
对，舒服的状态。
而且有家，你那时候，你疫情的时候不是跟我住吗？
跟你住啊，对吧、啊？
你没有回家嘛，对不对？
没有回家，没有回家。
哦，只是我们就是没什么片好拍了，
对对对，
然后就是每天在家里、
啊。可是就变成不同的烦恼，在家里想、哦，在家里要拍什么影片啊什么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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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
是啊，
那段期间在家里的时候，哦，也是 OK 啦，我们就专心讨论一些事情，
是、嗯、是，
然后往外跑的机会比较少。
是，
可是就是外向的个性，还是想跟我不知道朋友在网络上聊天啊。
啊，所以你那时候有就是有点憋着吗？就是好像啊，不行，我现在。在家里都越来越没有能量，会觉得会越来越没有能量吗？
嗯，我觉得还没有到说很不舒适的状态、
啊、
我觉得就是那是慢慢累积的、
嗯、
然后可能在我不知道在半年在一年可能就爆发就忧郁症了吧。
哦，所以真的有这个
没有当下的
趋向，
当下的我不会觉得说哦在家里很痛苦，
对
对，可能我是要在更长时间的累积我才会有那样子的感觉。
OK，
对，
那你是一个会主动约朋友吃饭或者是主动约朋友就是 hang out 的人吗？
我算是吧。
你真的哦？
主动约，
主动约哦，主动约。
现在不会了，因为现在我们真的太忙了，会变成是我根本没什么时间。
对对对，就是有时间的时候，
有时间的时候。
对，
现在我觉得现在因为我们常常在 chill schedule 的时候都是以工作为主、
嗯、对，
然后有时候我主动约人家，然后最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没办法去，我也很不好意思，
嗯，
所以我现在也不会主动约人家了。
那之前呢？
之前的话我会。
你会主动约人家？
对对对，
就是 hang out。
对，
哇，那我真的，
所以你就是很被动默默的人家找你。
对，我几乎 如果就是有朋友就是有让我主动约到的话，哇，拜托就私讯我一下，因为我真的没有记得我有主动约人家。
有吧？我觉得你，比如说你现在偶尔回湾区，然后你会主动约大家出去吃个饭吧？
不会，
也不会，你就默默的人家。
我这次回湾区不是待了两三天吗？嗯，没有人知道回湾区啊。嗯，
因为没人知道啊，没人找你啊，对对，
因为我没有想要跟大家讲，我说我就默默就是两三天我就一个人
，OK，
也 OK，
哇，哎，那内向的人会不会，比如说你讲饭局，
对，
他没有人约的话，就默默的
吃 Panda Express 啊，
然后其实他们也是很开心，他不会说啊，都没有人揪我这样子，
对，对，不会怎么样啊，
真的不会怎样，
不会怎么样啊，
因为像
啊，有人我想要人家揪的话，我就揪别人也可以啊，
哦，
就我也不会说。我不想要揪别人，可是我想要等别人揪我，不会啊。
所以如果你有四五个很好的朋友，
是
他们自己出去吃饭，那他们没揪你，
他们知道我的存在吗？
他们知道你啊，他们知道你在啊，
他知道我在，
他没揪你，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哼，怎么不揪我？
哦，
会不会有这个感觉？
会，可能那个动态我会滑到，哦，谢，哎，我也在，我哎，我也在湾区，
哦，也在，也在，
之类的。嗯，老实说，就是我回了那个动态，我会不会怎么样？我现在想这个 scenario 好像
也不会怎样，
不会很严重，哎，还好吧。
哦， OK，
还好。
因为是我的话，就是干怎么没有救我？哎、欸，说是怎样？我惹到你们吗？我开始
你会受伤，你会受伤，
我会受伤。哎、欸，为什么不救我？你们知道我在这吗？
你们是不是有点对我有点 beef 还是怎样？
我会这样
啊，
会 FOMO。
所以你就是现在没办法揪别人，可是你还是希望别人揪你。
是，对啊，对啊，
是需要
的。还是这个跟内外向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有点关系啦，因为你想要，你很喜欢跟朋友们就是
相处的这个感觉。
對對對，就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啦
，OK OK，
只是我当然也会就是很喜欢，只是我不会，
你需要的这个频率比较低，
比较低一点，应该是这样。
OK，
所以我朋友也比较少了，对、啊，嗯，比较可怜。那以一个外向的个性，我觉得。我蛮嫉妒外向个性的人，老实说，
会吗？
因为就从我们内向人来看，外向的人就是在 social 的方面就比较成功嘛，
嗯，
就你比较容易去 build 一些 connections， 比较容易去 network。
Uh-huh.
就我之前的集数应该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大学的时候让我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是。我要逼自己去 network，然后去打工也好啊，去当一些社团的副社长啊，或 activity director， 那些都是我自己要逼我自己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想要 network， 我想要就是跟大家交更多朋友。
因
为我觉得以外向人的角度来讲，好像这件事情是不用被逼的，他是喜欢跟很享受这种氛围的。可以内向人来讲，其实他就是不应该说
不
是想对不自然，很不自然。可是这件事情对在社会生存，我觉得是还是很重要的。
嗯、
我觉得内向的人不能就完全不能不交朋友，
是 是，
然后不 network， 因为我觉得 networking 对一个人类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必须有的技能、啊、我个人这么认为。
Yeah.
所以我觉得外向人啊，好棒哦，就是可以很自然的去达到这件事情。
可是外向的人如果在一个环境是他不熟悉的，跟
对
不敢发言的情况下，
是
他会有一点痛苦。
那你的不敢发言跟我的不敢发言，那可能。你都不敢发言那个情况下，那个局我根本就不想去了，你知道吗？
是，因为可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刚搬到美国的这个时候，因为英文很差，
对，
然后我根本不懂美国文化嘛，
是
完全交不到朋友，
对，
就是在美国高中的那几年，我真的是蛮痛苦的。
因為对啊，那内向人，你想一下内向人，那不是更
内向人更开心吧？就在这个环境，我在我自己的世界。然后加上语言的关系、
oh.
我不需要跟人家打交道，我也没办法跟人家打交道，所以我在自己
的
世界很开心、oh,
所以你是比如内向人是有点被环境所迫，我没办法跟人家打交道，就像疫情一样、
uh-huh.
其实你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一个疫情的感觉，
一个疫情，对，
然后我是、哦、反正我被社会所困，我没办法跟大家交流，我都 OK 的，
很舒服
啊。你是看你想跟大家，
我没有朋友，
没有
然后没办法跟人家聊天，我好痛苦。
懂，可是这个是排除之外啊，就是这个环境的部分已经被打破的时候，
uh-huh.
你是一个 free man， 对不对？你这个世界是随便你统治，
是吗？
对，内向人看外向人说这种感觉，
哦，是，
就是你啊，什么局什么场合，就算是交新的朋友，你到现场你可以 就对你带你的两把刷子过去
啊，可能为了跟其他人有这样子的联系跟连接，我们会试着找共同点，试着找话题，
对，
然后试着就像你讲的，找到那个洞进去，
是插进去。我刚刚说洞吗？我刚刚要提到洞啊，
找到一个切入点，
切入点，
找到一个切入点进去。对，所以内向的就不会去很积极的去找，哎，我要怎么样参与？我觉得
会，就是因为他想，比如我会想要参与，我会想要交朋友，可是。就是找这些点会
比较强硬，
想得很痛苦或很纠结，然后这过程让我们很焦虑。
OK OK，
对，很不舒服。然后一回家的时候觉得，哦 ，Man， 那个刚刚真的超精神，我已经要崩到一个快爆炸的感觉。对，
我觉得，就比如说你们内向看外向人的这个刻板印象，就
对，
哦 ，sociable，
对 ，sociable，
容易交朋友、嗯。可是我觉得外向人的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坏处。就是常常会忽略的一点是跟自己的相处时间太少、然后反而会不会不认识自己，就是我的能量都来自于其他人嘛，
是
像你们内向的都是在家里跟自己相处、可能常常听自己的声音跟自己对话、那个听起来有点
是不是跟自己的朋友
反正就是跟自己的对话时间比较长，然后比较了解自己，然后外向的跟自己对话时间、可能就相较之下比较少，然后会不会反而不了解自己？
你觉得呢？
因为我跟你相较之下，我觉得我比较不了解我自己。然后你比较了解你自己。
可是我也是大你一岁半。
OK， 所以一年半后，我应该就更了解自己了。
其实我觉得可能有点关系啊。这样讲，就是你可能我有就是听说过，就是外向内向，它就是你的一个有一个 trigger 的 defense mechanism 啊、就如果你当下你是一个，比如说无聊。或者是你不知道要干嘛，有可能感到焦虑，
是
感到一些 frustration， 你第一个 defense mechanism 你是想要跟大家就是 hang out、去脱离现在的这个状态、因为你想要就是跟他 hang out，
是是是
啊，可是是不是内向的人、你这个时候比较 lonely 啊，或有点 frustrated 的时候，你的 mechanism 是就是自己在那边消耗这个情绪、就是你没有把它马上把重心转移，所以你是在正在消耗的过程中，可能会 maybe 就像你说的更了解自己。
OK， 那你比如说不管是有正面和负面情绪的时候，
对，
你是喜欢跟其他人分享的吗？
我正面情绪的时候想跟大家分享，负面情绪我没有想跟大家分享。
你负面就自己消化，
大多数是自己消化，或者是就是跟我女朋友靠北。
我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好像是跟人家聊的时候我心里会感觉好一点，可能我也是重视别人的建议、然后看可以从这个对话中让我知不知道想开一点
，OK，
让我心情好一点。
那你等于说你正负面都会想跟大家分享，
正负面都会，
对不对？
Yeah，
对啊，那搞不好
我不确定这跟内向外向有没有关系，
可能也有关系啊，因为你就是乐于跟大家分享你现在的状态，然后是想要跟大家互动啊、我觉得应该也有点关联啊。
OK，
对啊。
那内向的人是喜欢听人家分享这种情绪的吗？
会，其实我蛮喜欢，我蛮喜欢的。就是很多，就是现在朋友比较少了，不过以前比较有朋友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会找我，就是做很多那种 emotion dump。
哦、oh, ，OK，
对对对，然后我会跟大家分析啊，你这个啊，看开一点，就是跟大家来做一个 therapy session。我自己觉得好像有过几次这样。
哦，
有一些固定的朋友会来找，人家怎么又来了？
人家的负面情绪会影响你吗？
不会、欸，其实我蛮喜欢帮大家分析，跟大家理清你现在的状态，然后让大家看到更就是 unbiased 的、
okay. 哦，用客观角度帮
他分析。对对对对，因为有些人比较 emotional 的时候，他可能会对一些东西有一些偏见，对吧、啊？所以就跟他分析这件事情。其实我不会不喜欢啊，很多人找我的时候，我是觉得，我想听听你的故事，我想要看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然后给你我的，就算你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可能会给你一个你不想要听的建议。
OK，
对，
客观分析，
客观分析啊，这件事情，对啊，我觉得其实我有想过，我想就是因为之前很常做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去考个什么 therapist 执照，
当 therapist？
有想过这件事情，可是。其实我这种有去查，其他其实不容易啦，要做蛮多事，要考，
应该不容易，
要学很多年，
对
不
对，
对？所以就算了。
太花时间了，
太花时间了。
你刚刚提到说你有点羡慕外向的人嘛，
羡慕，
就是、因为他们在外面比较容易表现自己。
是的。
然后我觉得在职场上面表现自己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非常重要。
那就是身为一个内向的人，你觉得在职场上要怎么样让自己发光发热？
非常吃亏，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吃亏，尤其在那种大公司。你知道大公司只要你 present 得好，你就机会多，就不管你真的有没有做很多事哦。你知道有些人，你应该也知道，就是在那种大公司，一定有些人就是光一张嘴。
对，那种人我也觉得很烦，
很烦，对不对？就是可是他就是有他的实力。
是，
我觉得
是，
就是我会觉得小小讨厌，可是更多的是佩服这个人
啊。对，就你怎么可以把这个东西讲成那个样子？
把自己把它讲成200分。
对，
然后我觉得他完全就是超厉害的。就是包装方式，把自己就是包装出去、uh-huh. 我觉得很屌。然后我们内向就是干，我们只能就我会比较想说我就拼实力，
嗯嗯，
然后
默默耕耘，
默默耕耘，然后这样拼加班加班啊，搞不好就是老板或其他的团队可以看到，
看到你啊。
可是真的是比较多是你在公司里面的 networking 的重要性，跟你会不会比如说你的哈拉 chit chat、
嗯、
在公司都是很重要元素。那对我来讲，这些东西就是要逼自己去做，就是很不自然的做，然后做的时候也就有点小痛苦。
嗯，
对，所以我也很羡慕，就是外向的人在公司的时候，因为公司 networking 它真的就是算工作的一部分，
是，
可他就可以很自然的把它做好。
所以你觉得内向的人就是应该找适合内向的人的工作，然后在那边发光发热，还是他们？要找到自己的方式，像你就是逼自己 network 嘛，然后逼自己跟其他部门的人就联系，然后一起工作。
Yeah， 我觉得要看这个人的对自己的 career 的期许，就是如果你自己没有说一定要爬到 management 啊，或者是变成什么 director VP，、嗯、那我觉得真的你不用说一定要跟人家 network。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在大公司想要往上爬或更多机会的话，我觉得他是必有技能，
一定要，
你一定要，就算你是一个只是一个 coding 的 software engineer，、
嗯、
可是如果你想要当 manager， 你想要 handle 很多 project 等等的话、嗯、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必有技能。
是，
那如果你自己没有对这些要求，说、嗯、啊，我就是每天当个 software engineer，、
嗯、
然后就是跟电脑 coding， 他觉得很适合，你也没有说一定要怎样、
right.
那我觉得你这个工作就很适合你啊，你也不用逼自己去做任何事情、
right. 所以其实内向的人是不是他就是会偏好 coding 的部分，因为比如说我今天是工程师，
对，
然后很多很多周遭朋友嘛，就是你做到某个等级，你有两条路可以选，
对，
你当 consultant
他
们 coding、
yeah.
或者是你去做 management，
对，
那内向的人是不是就很自然而然偏好去做 coding consultant 的部分？
right， 如果在这种
不会想要去当 manager，
我觉得像我们现在想象的这种传统产业，就是你要嘛就继续做一个所谓工程师，
是是是，
或者是爬变成主管的，然后你也没有想要有更有期许或在这个公司爬更好、嗯、那我觉得对，就是你不用继续逼自己变成很外向的人、
嗯、因为可能会很痛苦。
对，要不然就是不一定是工程师啊，我觉得很多行业都，如果你就喜欢一个人跟自己相处的话、
嗯、
很多啊，就是你可以画画啊，我觉得很多音乐家可能也只是
内向
自己的、哦、对啊，就是
像那个什么
运动，自己的
股神 Warren Buffett 嘛，他也是个内向的人，他就每天在家里一直投资股票，然后赚大钱，
赚大钱。对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就是或者是自己创业啊，一个人的公司也可以啊、
right. 所以其实因为你内向和外向，适合你的工作就是也不一定，对不对？
我觉得
他有不同的选择，
我觉得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嗯、可是就算是说到这边，我觉得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 networking 跟交朋友跟怎么跟人相处，我觉得就算你是内向的人，我觉得你要把自己放在这些位置，让自己去学习怎么跟人相处。
嗯，
我知道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嗯、可是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中，它是一个会帮助所有人的一个技能、
嗯、哼，
不管是外向或内向，对内向人、right. 我觉得这个技能会比较难得到，可是我觉得你要去尝试得到、
uh-huh.
对啊，试试看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年纪都会有帮助的、
right.
还是要去尝试啊，还是要去真的是跳脱这是
这个舒适圈，
内向人的舒适圈。
是，
所以你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是如鱼得水？我这成语有没有用对？
如鱼得水，要
是哦。
我觉得就是回归一开始我讲的第一个阶级，第一个阶级是我有没有办法很有自信的跟大家分享 某个东西。嗯，啊，如果我有的话，我就是会画很多。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先过一阵子，因为像比如说我进到第一个产险公司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我对那个产业还不是非常了解，还在学习的阶段，嗯，所以很多 team meeting 我就会偏安静。啊，虽然我 hearing 我是很认真在听，有没有话我可以分享，可是我觉得我讲出的话，它可能没有什么实质可以给大家价值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偏安静。
哦，
那我到再下一家公司，嗯，就是我更有信心，在我这个工作岗位上，觉得自己更有能力的时候，我就是话比较多。
我觉得合理啦。如果新人第一天进来，什么屁都不懂，然后给我话很多的话，他会被大家讨厌。我觉得合理，不要了。可是你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中午跟他吃饭，或者是 in between meetings，嗯，你会喜欢跟他 hang out， 跟同事就吃饭啊 ，chit chat 的人。
对对对，我是喜欢哦，一群同事一起出去买
吃
饭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然后回来一起吃，一起聊天。
哇塞！我跟你不一样，
你都窝在自己的 cubicle 吃。
我们也没有 cubicle 啦，不过我是第一，我不会主动约人家去吃饭。
OK，
这边等。那当然有同事有时候会过来说：“哎，伊彦周，我们一起去吃饭。嗯”约的时候就是这些部分的，我会觉得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约我，不要
真的哦，
不要约我，自己在这边，自己在那边跪，我就用电脑自己在那边吃就好。对，部分我会这样。
哇，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中午有时候吃饭的时候，是我给我自己休息跟充电的时间，
是，
然后出去跟同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其实没有充，
没有充到电，
没有充到电，他就是继续，哦，
更累，
继续在 network， 继续让我就是消耗我的精神。
哦，因为对我而言，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午餐时间跟下午一起出去买咖啡的时候，
欸，你下午还可以出去
充电的时候，对，可能我这个人容易肚子饿啊，我都主张哎要不要吃午餐 ？What's for lunch？OK
OK OK，, okay.
我都会问大家。
哇塞，我最讨厌就是中午时间快到，然后第一个站起来说 "What's for lunch" 的那个人，说干我屁事，来这边吃就好了。你看肚大肿，
哦，是啊，还是因为你是工作太忙了，你有事情要忙，你没时间吃午餐。
没有，真的有时间吃的时候，哦，也是这样。
哇，哦，
也是会有点这样。就有时候你们，我还记得真的有几次哦，我就是也不是说要逃避大家，我真的是回到自己车上。
哇，
哦，然后自己回来之后
躲人群，
对对对，然后把自己关在自己车里面，然后就是就买土够了，然后在车里面吃，
好可怜哦。
不会不会不会，
真的吗？
就是别人看起来会觉得很可怜，可是那是我一个，
啊，像我如果我看到你坐在车上自己吃，
对，
我就会敲窗，哎，要不要跟大家一起吃饭？
就是这种人，
我想说，欸，你是被排挤啊？我想要就是 include 你啊，哦，
是啊，
okay, okay,
我会 appreciate 这个 gesture， 我会说哦，他有很关心，他是一个会关心同事的人，可是就是如果是下次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先，哎，欸，他来了，他来了，我先走，我先走。
所以其实某种层面，内向的人会怕外向的人，
我觉得某种层面会
哦，就尤其是那种超外向，
对。
然后我不知道，就是 energy level 是爆表的
太多了，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有一些是 match 的，比如说，如果这个外向的人跟这个内向人，这个外向人是知道他是一个内向的人，
哦 okay，
所以
不会逼迫他。
对对对，所以他可能说 in a group setting， 他会默默过来，哎，关心一下，哎，你在这边哦 ，OK 吗？你要不要什么喝的什么之类的，哦 okay ？然后关心，然后就走了。他不会一直说，哎，你跟来啦，
哦，
大家一起玩游戏啦，
哦 okay, okay，就是会关心一下下，
对对对，
但是不会强迫，
不会强迫。对对对，就是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内向人会可以跟这个外向人当很好朋友
哦，
对不对？
阿
库尔他一直在那边逼他，跟他叫他参与一些很大的那种活动啊，
是是是，
会一直给他就是这个 spotlight 啊，他觉得他可能就不会跟你当很好的朋友，
看到你就散开了，
这就是散开了，这，
哦，有可能。那你在苹果公司的时候，或者是之前的几家公司，你有没有觉得说外国人有没有特别内向？
嗯，
还是其实也没有，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对外国人的一些刻板印象，嗯，因为可能我们接触到的外国人，
yeah.
就是有可能台湾啦，以台湾人来说接触到的外国人，就是特别飞到台湾，或者是英文老师，嗯，或者是你听到什么哦，不知道美国拍的电影这种，我，哦，就觉得好像外国人很外向，
嗯嗯，
还是这其实是个刻板印象。
欸，我在苹果的时候，因为它其实也是非常 diverse 的地方，嗯，就是其实不止美国人，就是欧洲人啊，然后当然亚洲人也很多，嗯，就是我们包装团队就亚洲人是有占一个部分。然后我观察亚洲人跟非亚洲人，我确实会觉得好像非亚洲人会比较外向。我应该这样讲，我觉得非亚洲人比较在职场上可能更有自信
哦，更懂得表现自己。
对对对，他不一定是那种很嚣张，或者是一定在那边 讲嘴炮的人、嗯、可是我觉得他在自我表达或在 有一些想法的时候他比较敢讲，
是不是跟语言能力也有一点关系？
我觉得语言能力跟文化都有关系，
文化、okay、
就比如亚洲人他可能比较不会在你的 VP 啊 Director 或 Manager 旁边直接说他的方向不对，嗯嗯嗯。可是我觉得就是西方就会直接说，哎、哦欸，我觉得这好像对我们整体公司或怎样，好像没有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哦、
对对对，他不会去管这个阶级，亚洲人比较会去注重阶级，
亚洲人会管阶级。啊，如果有这个文化进来的时候，就有点会影响到你敢不敢多讲，嗯，还是你讲到你该讲的位置就好。嗯，我觉得就是外国人，就是非亚洲人会比较敢多讲。嗯嗯嗯，我这样观察，
我觉得。大致上我的观察也是这样、嗯、可是我也有观察到也有很内向的外国人，
当然也有，
那可能就是精算产业就是做精算的人可能大部分偏内向
哦，因为他就比较一个安静的
比较
职业，
对他的传统来说啦，
对，
就精算师就是在自己的电脑前面就是 crunch numbers
OK
不太需要跟其他部门交流，
懂，
可是就是随着这个趋势的变化，
对，
你越来越需要跟其他部门交流。
当然，
我也知道有一些白人同事，过去的同事啦，他们对他来说跟其他部门交流是一个压力。哦，
他是有能力的还是没能力？
他是有能力
的，有能力的那种，
对对对，
可是还是有点没自信。
他喜欢默默耕耘的。哦，
哎、欸，所以我觉得你这样讲起来，其实精算这个行业蛮适合内向人的，
对
是吗？
对，
蛮适合。
可是。你要在现在这个时代
对
做一个好的精算师的话，你真的是要还是要跟其他部门有就是这样子的连接
交流啦，
就是在一起工作，
要不然没有人知道你在干嘛，
对对对
老板会照付以前就不知道了，
对对对，是
OK。 当然我觉得就是外国人还是有一些比较就是想要跟自己的世界相处的、
啊、
所以你会觉得你那时候就如果是看别的团队呢，如果不是精算产业的同事，就大部分的人你觉得是非亚洲人，嗯，内向外向
大部分是非亚洲人，嗯，然后尤其是我们公司上比较高阶级的，
对，
都是非亚洲人
哦、
啊、可是除了精算部门、哦、精算部门就是有亚洲人在
上面，在上面，
而且他的沟通能力也不是说最好哦，可能就是有实力哦，让我看到说 OK 就算沟通能力不是顶尖的，你有实力你还是有慢慢就是爬上去的机会。
那你有没有观察说就是你这个亚洲人的比如说的上面、嗯、的上司嘛，
对，
这个上司他在就是比如说大家的 manager 之中他会不会显得比较弱？
我觉得会，
对啊，
对，
我觉得
他的那个气势霸气少了一
点，对啊，那那个什么 CEO 在看这些他的这些人的时候就
确实
我下一个可能还是要 promote 一个比较会讲话的，
对，我觉得 promote 讲话的他就是针对沟通能力嘛，那你沟通能力好的话自然而然就是会被提拔，
是，
所以这也是一个现实的层面，
是，就是沟通能力
除了自己的自信会不会表现自己以外，就自己的沟通能力也很重要，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对内向人加油。好了，那我最后我觉得跟代表内向人我来代表一下内向人、嗯、来跟大家就是总结一下啦，我觉得内向人就是真的要比较加油
就是、也还好吧，
就是要我刚刚讲就是那个 communication skills 嘛，
沟通
能
力
跟怎么跟人来就是接触跟互动沟通等等，我觉得都是人类的必有技能，需要的技能、嗯、那内向就应该要有更有意识的去知道这个技能的存在、嗯、然后需要把自己放在这些比较让你不舒服的环境、嗯、让你增进这个技能，我觉得会需要啦。那如果现在在听的听众是内向人的话，就是 you're not alone，OK？、Okay? 这个世界，我相信一半的人应该啦，我没有这个数据，我觉得都是内向的。所以大家也是在尝试，一直在啊、让自己学习的这个阶段，所以你也是就是其中之一而已。你不要让自己觉得好像啊，就全世界只有我不会讲话，没有，就是很多人像我也是在职场的时候或社交的时候，我连我。都会觉得很紧张，会觉得很消耗能力、嗯、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个平衡啊，当然你不能无时无刻都把自己就是绷得那么紧、嗯、对啊，就是还是需要充电，需要拒绝跟别人来往的时候还是可以拒绝，对不对，可是 你看到有一些场合对你的未来对你自己有价值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出一点点力气去体验这些场合。
我觉得我给外向人的建议是，虽然我们的能量来源是来自于跟别人的相处嘛，我觉得也是要常常听自己的声音，
是、啊、
就不管你内向还是外向，你需要了解自己，听听自己的声音、嗯、然后你有时候你可以把自己关在家里跟自己多对话一下，认识自己，那你以后讲出的话可能就比较内向。因为我觉得像我啦，有时候我是不经过大脑，我有话就直接讲，然后可能干话也比较多，
对，
然后有时候就讲出一些就是屁话嘛，干话，然后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帮助，没什么价值。然后就是内向的可能跟自己对话比较多，就是外向人讲十句话，内向人讲一句嘛，可是我讲的这一句话可能就是比较有分量，
量
因为 我在我脑海里已经想很久，已经跟自己对话很多遍了，我才讲出这一句话。
对，我觉得外向人像你说的可以就是有这些我刚刚讲的 defense mechanism， 就是如果真的就是有一些 emotion， 你想马上转移，你可能先不要这么快转移，
先冷静跟自己对话，
对，就先了解一下，探讨这个内心世界、嗯、哼，然后再转移也不迟。对啊，
不管是内向还是外向啊，就是你可以找到适合自己跟自己的相处方式，或者跟别人的相处方式、嗯、然后相信不管你在什么工作岗位都有让自己发光发热的这个可能性啊。
没错，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更认识自己。
没错、
yeah、好，那我们这集就聊到这边咯，拜拜
拜。
好，现在到了我们 Q&A 的环节。第一个留言是来自22467765336，他叫 RJ， 目前在荷兰的公司当外籍劳工，听完这集真的许多超级认同啊、像是例如白人生活工作很开放，或者是跟中文母语者一对一工作，反而会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沟通。平常工作内容用英文比较顺，但硬跟他们用英文讲又怪尴尬的。由于我们公司国籍组成非常多元，平时沟通都用英文，但毕竟荷兰人还是居多。有次两位荷兰同事在茶水间用荷兰文聊天，看到我去装杯咖啡，马上切换英文聊天，但我其实只想拿杯咖啡就走，不想加入话题，但他们都特地为了我切换语言，不加入好像也很奇怪。我想请问你们遇到这种状况会怎么反应呢？当下我实在是没什么心情 small talk， 但不加入好像又显得很孤僻。非常谢谢你们的 podcast， 真的是我平常在外地工作的精神粮食。对，他应该是在说我们之前在聊、公司文化相关，然后跟其他国籍的同事们打交道的那一集。
我觉得他们切换语言，他们是算 nice。他们是尊敬你的 presence，
yeah, yeah.
我觉得他们同事是好的啦。那至于你想不想参与，就看你个人咯，看你他在聊的东西，你有没有兴趣哦？
而且我觉得在应该要想一下，就是当下的情境是什么。因为如果我跟你，我用荷兰文在聊，
我跟你用荷兰文在聊，
比如说我们聊聊聊，我们在聊 football 好了，然后我们突然换成英文，可是我们继续聊 football， 然后我也没有转头跟新进茶水间的人说，哎、hey, ，how are you doing？ 然后开始用英文聊，
yeah,
那这样的话确实要加入有点困难，有点尴尬。
对对对。
但如果他就是对着你开始用英文讲话的话，
对，
我觉得就 small talk 吧。
对、啊、然后顺便说，哎、hey, ，here to get your coffee 之类的。如果他有顺便跟你聊两句，你也可以就参与那话题
啊。是啊，然后你就说、啊、sorry I'm kind of busy， 然后就拿你的咖啡就走了。
I don't like football， 那就走了。
对，我觉得 OK 啦，就感觉他们人是不错，那是让你交新朋友的好机会。
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啊。
是 OK 啊，下一个留言是郑什么生呢？郑俊生吗？
硕吗？
郑俊生，好，就当郑俊生。
好，我们不知道怎么念。
Podcast 内容很赞，又有趣又有深度。加油！想问，看到前女友的贴文，顿时又想起了她和她的回忆，该如何解决这种情绪呢？
哇，那我第一个问题会是问你现在有女友吗？
哦、
如果有女友
的话，
的話
OK、
你就马上下跪。
我觉得应该可以假设她没有女友，还是单身，然后还对前任有感觉。
哦，要当假设的话，
看到前任的贴文的时候，才会有现在这种情绪。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哇，我会先问自己为什么对还有对他这种感觉吗？
为什么、
啊？如果有这个感觉，然后对方如果是没有劈腿的这种情况下分手，和平分手，
对，
然后是很理性的这种分手的话，我可能有感觉的话就回去，就说哎、欸，最近怎么样啊？欸、聊一聊啊。说啊，如果就是我不知道，如果对方也有男友了，那当然你就是要想办法 move on。
可是你知道，分手一定有原因的。就是你一定会你在分析的过程中啊，为什么分手，为什么会那时候不开心，一定都有原因的啊。想到那个原因，你的意思是说有可能你就、啊、 就我现在还是有感觉，我那些原因，这些分手原因，可能你现在长大了，嗯哼，你会想到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你想要回去再跟他哈拉两句，
有可能是当时的一些误解嘛。哦，对对，
我觉得真的是要看分手的原因啊，就
是啊，
如果是他劈腿或者是我劈腿，嗯，或者是真的是大吵架，每天在吵架，那其实也没有理由，因为其实有时候分手完，你在回忆过去的时候，你可能只是想到好的，啊，有些人可能想到坏的。
通常是讲到好的比较多啦，
就是我觉得过时间过久一点的话，是想到好的比较多。你会忘了当时每天吵架的那种愤怒，可能会比较容易去被遗忘。
我个人是真的比较冷血一点，我觉得我分手之后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事情，可是我就是虽然有滑到，或者是哎、欸，可在脸书看到前女友的 update，、嗯、就是我不会有感觉，我会觉得这是我曾经的一段回忆，跟我从。曾经有学到、成长到的环节、嗯，然后我就觉得要人要往前看，个人呢、啊，有 move on， 对，就祝他幸福、
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你当下决定分手的时候，你是想好 ，OK， 有这些原因，
对，
所以我们分手，我们不适合。
那当然。
可是有没有可能是我不知道，可能就现实层面，你觉得你跟他真的是一切都很 OK， 但是比如说远距好了，因为这个现实层面，然后你们未来不确定有没有共识
哦。如果是其他，就是你可能觉得哦，不是因为个性，
不是因为
价值观不同，
对对对。
哦，那可能
因为比如说远距好了，一年内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
对
方，然后决定分手，
或者是家人反对这种，
或者家人反对，对。然后两年以后，哎、欸，突然看到他贴文、欸，然后发现他在你身边的一个城市，
欸、重新
这样是不是会、
欸、那就是。聊两句，
聊两句，
聊两句。
OK， 那我们给他的建议呢？我觉得如果你分手的原因是还有办法让你们复合的话，你可以去，你去探讨你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啊？
对了，
那、啊、如果是对方也对你有感觉，你对他有感觉，那如果还有感觉，那就出来聊聊。
下一位，
那下一个问题是 TEH 有关一个人旅游。每周最期待的事情就是礼拜一听 Eric 和 Ian 的 Podcast， 下个月就要自己一个人到欧洲旅行，想请问你们到非英语系国家的时候都是怎么找餐厅的呢？怕找到餐厅虽然有名，但是没有英文菜单或是图片菜单，也怕服务生的英文可能没那么好，这样不知道该怎么点餐。
哇，这真的是我们的强项啊！
我觉得我跟 Ian 对吃真的就是还好，没有什么很高的标准。
不过我们到一些我们不熟悉的国家，就是新的国家或城市，我们还是会，当然第一个就是 Google Search，
对，
附近的餐厅你会看一下大家 review， 就是是不是四五颗星啊，或是不是可能有好几百或好几千的这个 review 嘛、嗯。然后就是我们常常也会到一些餐厅没有英文菜单的，
对，
我们第一个就是问这个 waiter 过来说 What do you recommend？
对，那这个时候如果他真的不懂英文，你就指你的菜单，然后比一个赞，然后 What's good 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
然后反正我们两个很喜欢惊喜嘛，然后真的上一个从来没看过的菜，那就试试看。
对，
他真的试过以后觉得哇，这好雷，就是那你以后就知道，
对对，
了解那个记得那个名字是什么。
对，我女朋友有时候会就是到一个餐厅，就算她读得懂，就是英文啊或中文，她会先在 Google review 看那个 Google 上面的 photos， 嗯，然后她觉得这个菜，因为有 menu 上面没照片，她觉得哎、欸、这个菜看起来是好吃的，她直接说就 I want this one。就直接用那个
图片
，Google 上面的图片给他看，
是
也是一张，
对啊。然后我觉得反正最多就一餐嘛，然后你就多了解当地的文化、不同的美食，那就算点到雷的，就是当一个经验。
对啦，
好，下一个留言是 Nicole from Taichung， 跳脱舒适圈，嗨嗨 ，Ian and Eric， 其实我连自己的 Podcast 留言时的名字是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觉得这个留言会被选中啊！你被选中了，这是我第一次想留言，也真的来留言了。总之，我很喜欢你们，也很喜欢你们一直倡导的跳脱舒适圈，喜欢 Ian 的全力以赴与极端的执着，喜欢 Eric 的声音与温柔的坚持，特别特别喜欢你们的英文发音非常迷人，听得非常舒服。你们的声音、影片给我满满的不同层面启发，但这集里面我总觉得你们貌似有点小小的瓶颈，但是没有瓶颈的日子就不叫人生，对吧？然后你们好像很需要留言里出现问题来延伸更多话题。我有两个问题。一，遇到人生瓶颈时，你们走出来的公司是什么？我工作转换跑道了，从 sales 转到 sourcing， 也算是成功跳脱舒适圈了。只是我常常在工作上遇到不喜欢或不熟悉的任务时，我偶尔真的会想逃避或者后悔跳脱舒适圈的念头。但是当我逼自己完成这任务时，又感到特别的有成就感。只不过我害怕
有一天逼不了自己去完成新任务，去跳脱舒适圈。如果有这么一天，你们会怎么做呢？最后，我很佩服 Ian Eric 的勇往直前，你们很棒，谢谢你们给我好多的勇气与动力 ，Love you。哦，
这一题它有两个问题啊，遇到人生瓶颈的时候，走出来的公式是什么？我觉得其实遇到瓶颈的时候，我很常常会问自己的问题是 ：What makes me happy and what decision would not let me regret it in like 20 years later？ 嗯哼，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一定会有很多很不管是不想要面对或者是不想要改变的东西，可是我就会问自己：哎呀。What's my option, right? 我就是继续在这边瓶颈或者这些纠结，或者是 option two， 就是我真的是要面对，当然会比较不舒服。可是我十年、二十年后回来看这一天，它是不是应该还是比较正确或对的决定？
我觉得可以把就是遇到瓶颈的困难点列出来，然后问自己哪些是有办法改变的，哪些没办法改变的。嗯，没办法改变的就试着调整心情去接受它，有办法改变的话就开始做一些规划。
Yeah. 嗯，
对啊，开始做一些规划以后，你可能会觉得有在往前的时候，就慢慢的会觉得，哎，这其实这瓶颈好像也还好。
Yeah.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天无法逼自己去完成新任务或跳脱舒适圈，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该怎么办？
哇，这个问题是很广啦。嗯。其实跟 related to 你刚刚的第一题，就是你有一个任务或想面对一个困难的话，用什么 mindset 去面对？我这边有另外一个，有时候我会用的，就是不自觉会使用的一个招数吧，就是我会自己想象，就是 what would my hero do? What would my role model do in this scenario? 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 character？ 这个人。我自己心目中我想要成为的这个人，他现在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就算我现在不舒服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我就会去做这样子的决定。所以呀，如果你有新的任务，然后你觉得这个压力很大，或者是可能太跳脱舒适圈了，你就自己评估嘛。如果就是 ask yourself honestly， 你自己凭良心评估这件事情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你会不会做这个决定后悔，或者是你觉得你。是不是有全力以赴了啊？就算没有完成，那是不是你全力以赴了嘛？那如果全力以赴了，那就全力以赴了，那是你能控制的范围内，那应该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f。
好，那我们 Q&A 的环节就到这边。那大家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的话，记得到 Spotify 和 Apple Podcast 上面去留言，和给我们五星的好评。
好，下周见，拜拜。拜拜。